我们今天要看民数记第十八章。我们知道在民数记第十六章是开始第二个循环的悖逆。十六章就记载了利未人可拉党他们起来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威，所以带来一个领袖的危机。也就是说，原先神拣选了摩西跟亚伦，设立他们来承担神要他们承担的职分，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当可拉党起来叛逆的时候，他们要求分享祭司的职任，所以我们看见就产生一个领袖的危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的悖逆不是只是一个好像说在地上的争权夺利，他们的悖逆其实是悖逆那位用绝对主权施行拣选和设立领袖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就一而再再而三，他用他的大能来为亚伦祭司的这个角色来辩明。神以大能击杀所有的悖逆的人，250个献香拿着香炉献香的可拉一党的叛逆，就有火从神面前出来把他们杀灭。后来以色列全会众叛逆，就产生了瘟疫，也杀害了14700人。但是在这样的事件当中，神也同时为亚伦祭司的角色来辩明。所以那250人，神他们跟亚伦都拿着香炉在神面前，但是神击杀了他们，却没有击杀亚伦，并且以他们所留下来的香炉打成薄片，包在铜坛上，来给以色列人一个提醒，让他们知道除了亚伦跟亚伦的后裔能够担任祭司的职任之外，其他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这个职权，不可以到神的面前，进到会幕的面前来服侍，来献祭或者烧香。不但如此，亚伦在瘟疫发作的时候，他拿着香炉来为百姓赎祭，而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角色，瘟疫就止住了。同时神也吩咐摩西要各支派都拿一个杖，同时加上亚伦的杖，放在会幕的里面。24小时以后，亚伦的杖不仅是发芽开花，而且结出果子。神就用这一些大能的作为来向以色列百姓显明，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烧香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乃是神绝对的主权所拣选并且所赐予的一个角色和工作。所以到了第17章的末了，这些以色列百姓经过神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用大能来显明他的旨意，而且击杀所有悖逆的人，以色列人就终于醒悟了。他们知道他们挑战亚伦祭司职任这样的罪是非常的深重，所以他们就发出哀嚎，他们发出三重的哀嚎，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我们都灭亡了。他们真的知道这个情况这个悖逆的严重性了。但是同时因为这样的事件，也使他们进一步明白靠近神的会幕是可畏惧的，因此他们害怕靠近会幕，甚至包括当他们要把祭物带到会幕去献祭，例如在利未记提到他们要把各种燔祭、赎罪祭、素祭或者平安祭都要送到会幕那里，然后才由祭司来替他们把这些祭物献上，甚至包括当他们要到会幕献祭，他们都恐怕靠近会幕会遭受击杀而死亡。所以他们说，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所以我们看见第十八章一方面针对这个悖逆，神再一次重申祭司跟利未人之间不同的职任， 但是另外一方面，第十八章也是针对第十七章百姓痛苦的哀嚎，他们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灭亡了，我们不敢靠近会幕，我们靠近会幕，我们是会必然会死的。所以神就提供一个恩典的回答。在神第十八章的回答里面，很清楚写明一件事情，祭司这个角色是因着神的怜悯所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恩典的礼物。如果祭司能够按照神的命令和吩咐来担任这个祭司的工作，不仅是前面我们看到在利未记，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甚至民数记的前面清楚的说明祭司的职任是做神和他百姓中间的中保，要教导他的百姓神的圣洁，使他们能够敬畏神。所以祭司如果能够按照神的吩咐来担任他们的工作和职分，以色列人才能够免于神的审判跟死亡。而利未人乃是神所拣选，借着他们来协助祭司在会幕的工作，来办理会幕的事，但是他们必须要听从祭司的吩咐。所以神这个恩典的回答再一次提醒他的百姓，祭司是神给他们一个恩典的礼物，因为祭司借着合法的这种祭司的职任跟工作，就可以使他们免于神的审判和死亡。但是我们如果从民数记比较大的上下文我们来看，在这第十八章描述了许多以色列人的献祭和奉献，这些的叙述很类似在第十五章提到，也是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要用各样的祭物带到耶和华面前，献上平安祭、献上燔祭、献上赎罪祭、赎愆祭等等。所以在这两章 有一部分是类似的，那这样的一个描述都是来暗示神的信实一定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因为这些谷物的生产是要在迦南地安定安居之后，他们耕种才有可能有的收获，无论是谷物，无论是油、橄榄油，无论是这个葡萄榨出来的酒。所以这一切的叙述再一次暗示神是信实的，这位信实的神他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迦南地，而且也要照他所应许的把丰富的出产赏赐给他们，因为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非常在神的恩典和祝福之下是可以有丰丰富富的各样的出产，包括畜产、包括田产等等。所以我们看神在这第十八章他怎么样来详细的回答在十七章末了以色列人他们意识到自己罪的严重性，他们也知道神是圣洁的，他们恐怕亲近会幕、挨近会幕会遭到死亡。所以神就在第十八章对亚伦说话。我们看见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只有在这一章神有三次，第一节、第八节、第二十节对亚伦说话，除了这一章以外，就是在利未记的第十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在那里神也是直接对亚伦说话。所以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就只有今天我们看的这一章圣经跟利未记第十章，神是直接对亚伦说话，给予他指示。在其余的时间，神都是对摩西说话，再由摩西来把神的命令跟吩咐转告亚伦。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寻常的事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强调祭司跟利未人看守圣所的职责是具有危险性的一个工作，而基于这样的服事的危险性，所以神也给予他们特殊的赏赐。关于这一点，神愿意亲自来向 立位支派的这领袖亚伦来把这样的工作的危险，以及出于这样的危险性神给他们的赏赐，亲自的来向他们讲述。但是这神直接向亚伦说话，也成为神为亚伦祭司角色辨明的一个最高潮。因为我们说过，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基本上神如果要指示以色列民什么事，都是向摩西来说话。所以在这里神直接对亚伦说话，也成为神为他祭司角色辨明的最高潮。神给予亚伦一个从神而来的个人的启示，也就是神亲自对亚伦说话。所以我们看在这一段十八章的一到七节，就再一次重申祭司和立位人的职任。关于祭司和立位人的职任，在立位记里面曾经提到过，譬如说立位记的第十六章赎罪日，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论到要为祭司做这个祭司袍，以及怎么样来使亚伦跟他的儿子就任这个祭司的职任，也是有讲论关于这些祭司的工作。但是在民数记本身第一章和第三章到第四章也描述了祭司和立位人的神交给他们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在民数记的第一章，我们看见说到数点人数的时候，只有立位人不可以数点，因为神拣选他们，要他们来在神的会幕来办理会幕的事。所以在那里就说到立位人他们要来管理这些会幕，也就是说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或者帐幕或者这些隔板是由立位人来扛抬，或者说由立位人负责来移动。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他们到处这个行走的时候，这个会幕本身是可以拆卸然后可以再支搭起来，所以立位人就是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在第一章以色列人神也吩咐他们说，当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当他们到了某一个地方，他们要扎营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要按着神的吩咐，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怎么样按着神的吩咐，十二个支派在会幕在中间，然后十二个支派在会幕的四面四个方向来扎营。但是神也说明立位人呢要在法柜的帐幕，也就是会幕的四围安营，立位人要介于会幕和以色列人的营区之间，围绕着这个会幕来安营，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的会众。不但如此，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四章更具体的来描述这些立位人所要办理的事情。当会幕要当以色列人要起行的时候，祭司要进入会幕，把所有圣所的器具把它遮盖，一切东西遮盖好了以后，立位人中歌辖族的子孙就来扛抬这些器具，但是他们不可以摸这些圣所的圣物，免得他们死亡。除此以外，这个会幕的这些罩棚或者说会幕的这个门帘等等，这一些是由格顺的子孙在他们移动的时候，由格顺的子孙来管理这些帐幕或者说是幔子等等这些东西，门帘和幔子这些是由格顺的子孙来管理来携带。那么米拉列的子孙呢，就是来抬帐幕的门板这些板栓柱子还有带某的这些座子，所有这个会幕的围院里面的这些东西是由米拉利的子孙来负责来管理。同时神也指定了当祭司跟立位人在会幕四围 以色列人跟会幕之间安营的时候，摩西还有祭司亚伦跟他们的子孙是在东面安营，然后这个格顺的子孙和哥辖的子孙跟米拉利的子孙就在其余的三面安营。所以现在神的回答其实是在前面第一章第三章到第四章神已经说过的，也就是说乃是基本上重复神已经指示的。所以这一段是以前面一章和三到四章神的指示作为一个基础。但是不同之处在哪里呢？这不是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重复，不是只是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次，因为我们很清楚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里神在十八章一到在十八章的回答其实是针对在十七章末了以色列人的哀嚎，所以神就做出一个恩典的回应。因此在一到七节神首先再一次提醒这些以色列人，神所设立的祭司和利未人之间是有一个阶级的制度，也就是说祭司跟利未人不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在他们之间是神的主权赋予他们的职任，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阶级的制度。那么什么人可以直接进入会幕来办理，或者说来在会幕的里面来献祭，来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呢？只有祭司亚伦的后裔才可以进入会幕，才可以挨近会幕里面这些圣所的器具，以及这个会幕前面的这个祭坛，也就是献祭的这个祭坛，这一些是只有祭司才可以挨近的。然而在祭司当中，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而且要带着一个香炉，把香放在香炉上，让这个香的烟遮盖它，所以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个是神所定下的祭司在会幕的一个职任，也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特权，让他们可以进入会幕，进入圣所，而且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至圣所。至于利未人呢，他们因为要扛抬搬运这些会幕的这些所有会幕的各部分，所以利未人是可以进入会幕的外院。如果我们还记得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会幕是一个帐幕，但是在这个帐幕的四围还有帷幕把这个帐幕围绕起来，所以会幕有一个所谓的外院，就是除了这个帐幕，然后祭坛是在这个帐幕的前面，还有洗濯盆，然后我们看见就是有帷幕把它们包在其中，那就是所谓的外院。这个会幕会幕的帷幕，就是说这个帷幕之内跟会幕之间，这个帐篷之间，就是所谓的外院。利未人是可以进入这个外院来协助祭司办理会幕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后面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许多时候祭司献祭的时候，利未人是帮助祭司来宰杀这些牲畜等等之类，就是在祭司的工作上提供这个帮助，所以他们是可以进入会幕的外院来办理，协助祭司来办理会幕的事情，但是他们必须遵守祭司的吩咐，他们不能够任意的触摸这圣所或者是祭坛里面的东西，圣所里面的器皿或者是祭坛，他们也不可以随意进入会幕的里面，就是基本上他们是不可以进入会幕，他们只能在这个外院。好，所以神就在这里再一次提醒这个以色列百姓祭司的职任跟利未人的职任。所以这里神对于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而利未人要守你们所吩啊，利未人呢要守所吩咐祭司的啊、神的话，而且呢要跟祭司一起来守全帐幕。那么这里也强调利未人要跟祭司联合看守会幕跟办理帐幕的事情。神也再一次强调亚伦跟他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来守祭司的职分。所以基本上这个话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因为前面神已经很清楚的说过了，所以这里只是重复的提醒，在祭司跟利未人之间每神所指定的职任是怎样，而祭司跟利未人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阶级的分别。但是不但是强调祭司跟利未人角色之间的区别，神也针对祭司跟利未人的角色做了修改，使得祭司跟利未人来承担干犯圣所和祭司职任的罪，也就是说他们要来看守圣所，而祭司也要看守这个祭司的职任，这个职任是不容许利未人侵犯的，或者不容许任何以色列百姓侵犯的，这个会幕也是不容许以色列百姓侵犯，所以这些看守的责任就交托给祭司跟利未人，如果他们失职，有任何人侵犯干犯这些规矩，不但干犯的人要接受死亡的刑罚，祭司跟利未人他们也要担当这个干犯的刑罚，也就是说他们也要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他们也要也会受到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是分层来看守这个圣所，他们共同看守整个会幕，也就是包括帐篷，包括铜坛、祭坛和整个帷幕外院，他们共同来看守这个全部的会幕，不准许任何以色列百姓挨近整个会幕的这个区域。但是呢，祭司要来看守这个帐幕本身和祭坛，不准许任何利未人靠近，不但不准许任何利未人靠近，也不准许任何不合格的祭司靠近。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亚当说，你和你的儿子也要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这个罪孽。这个干犯不仅是利未人可能干犯祭司的职任，祭司自己也很当中也会有人会干犯祭司的职任，这个我们会进一步来说。因此借着这样子的看守圣所的器具跟坛，就可以使以色列的百姓免于死亡。所以我们看这里神分了几个方面，首先在第一节的前半，神吩咐亚伦说，你跟你的儿子还有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这里所谓本族的人所指的是亚伦，虽然是利未族利未支派，但是在利未支派里面，我们刚刚提到有三个小的族，一个是哥辖族，一个是格顺族，一个是米拉利族。所以亚伦和他的后裔以及哥辖族的利未人啊，本族就是哥辖族，哥辖族除了亚伦跟他儿子可以做祭司，其余的就是属于利未支派的利未人。所以亚伦和他的后裔以及哥辖族的利未人要负责不允许其他任何人挨近圣所和圣所的器具。为什么这里把哥辖族的利未人也包括在内呢？我们知道利未人是不可以进圣所的，当以色列人在安营的时候，祭司来看守这个会幕的这个帐幕，不允许任何祭司以外的人， 也就是包括利未人在内，不允许任何祭司以外的人来挨近圣所跟圣所的器具。所以在民数记第三章的第十节，神已经吩咐亚伦，神已经对摩西说，要他吩咐亚伦跟亚伦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他们祭司要看守这个帐幕，还有里面的器具跟祭坛，不允许任何祭司以外的所谓的外人来挨近。但是为什么哥辖族也要有份来看守这个圣所，也要担当这个圣所的罪孽呢？当以色列人行走，就是说当他们起行的时候，起营的时候，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亚伦的子孙祭司就进会幕，把这些所有圣所的器具遮盖，遮盖了以后是由哥辖族他们用肩来扛抬圣所的器具。所以这是为什么把哥辖族也包括在内，他们自己用肩扛抬这个器具，可是第三章神已经吩咐他们不可以触摸这个圣物，但是他们也要负责不准祭司以外的任何人，包括利未人，包括以色列人来挨近这些器具，就是当他们在行走，哥辖族的人要扛抬圣所的器具的时候，他们也有责任来看守，不准任何祭司以外的人来挨近这些器具。所以这是第一个神吩咐，神把这个角色做了进一步的做一个你可以说补充，做一个补充。那么其次，神对亚伦说，他说你跟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祭司也要来担当这个祭司职任的罪，不但是利未人不可以来分担这个祭司的职任，同时他们也要负责不准许不合格的祭司挨近圣所跟圣所的器具。什么是不合格的祭司呢？譬如说在利未记二十一章提到，亚伦后裔当中身体有残疾的是不可以进到会幕来从事这个会幕的侍奉。所以呢，这就是所谓不合格的祭司，他们也要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刑罚。那么譬如在出埃及记三十章，这个洗濯盆，祭司要在祭坛献祭或者要进入会幕，他们都要在这个洗濯盆洗手洗脚。那么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也警告说，凡是没有洗手洗脚就献祭或者进入会幕的，就要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这也是不合格，所以他们要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和刑罚，他们必须也要就是说看守，不允许没有洗手洗脚的祭司来献祭或者进入会幕。还有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讲到要为祭司做祭司袍，为大祭司做祭司袍，大祭司袍，然后也讲到其余的祭司要做细麻布的这个衣服给他们穿在里面，他们要穿着那样的衣服进入圣所或者说会幕来服侍。所以那里也警告，凡是不按照这个规定，这些祭司没有穿细麻布的这个衣服来进入圣所的服侍，也是同样要受到死亡的刑罚。那么除此以外，也包括我们说至圣所是没有人可以进去，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可以进去，因此任何祭司胆敢进入至圣所，这也是所谓干犯祭司的职任。因此亚伦跟他的儿子要负责看守这个祭司的职任，不准许任何不合格的祭司或者任何的利未人挨近圣所跟圣所的器具。然后接下来神吩咐亚伦，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 啊，但是呢，神说明了利未人是要遵守祭司的吩咐，他们联合服侍来在法柜前，也就是说在会幕来服侍神，同时他们也要来看守全会全帐幕，也就是说他们要看守整个会幕的这个地区，不准许任何非利未人非祭司挨近会幕，也就是不准许任何以色列人挨近会幕，以及不准许利未人任何利未人挨近会幕的帐幕其中的器具跟祭坛。如果他们失职的话，这里说他们跟你们都要死亡。那这个他们是指什么呢？他们在这里上下文当然是指利未人，你们呢当然就是指这些祭司们。所以这是神很严厉的一个刑罚，不仅干犯的人要受到死亡的刑罚，失职的人也要受到死亡的刑罚。然后接下来神说他设立他们这样子分层来看守会幕和圣所的器具跟祭坛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说这样子就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很清楚，这里是神恩典的回答，针对十七章末了以色列人的哀嚎，神做出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回答，借着这样的看守可以防止以色列人来干犯神的圣洁，所以呢愤怒就不再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最后神也提醒亚伦，这个祭司的职任是神赐给亚伦跟他后裔的一个赏赐，也就是说这是神的恩典的所赐下给他们，给以色列百姓，不但是给以色列百姓，也是给亚伦跟他的后裔的一个赏赐，是神恩典的一个礼物。同时神也把利未人作为赏赐，第六节神把利未人作为一个礼物赐给祭司，来协助祭司办理会幕的事情。所以不论是祭司不论是利未人，都是神从以色列百姓当中拣选出来的。在第三章神是以利未人来取代所有出埃及的时候投生的那些儿子，所以利未人就归属于神。本来神说投生的都是属于神的，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以这个神迹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因此以色列人所有的投生无论是人和牲畜都得免这个死亡，所以这些投生的就是属于神的。那么但是第一代出埃及的那些投生的儿子就由利未人来等于说取代他们，来归属耶和华，来在帐幕里就是在会幕来服侍耶和华。所以利未人也是神从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拣选出来，使他们归属于神，专为神所使用。当然这个背景我相信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当他们在西乃山下，摩西上山，耶和华要把两块石板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在山下拜偶像，所以摩西下山以后非常的愤怒，摔碎了两块石板，同时他吩咐说有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就出来。于是利未人就出来站在摩西的旁边，摩西就吩咐他们要在营中击杀他们的邻舍和兄弟，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犯罪的人要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利未人在那样的一个事件当中，他们也显出对神的忠心，所以神就以利未人来取代出埃及第一代所有投生的儿子。换句话说，以这些投生的儿子就可以得，就是说就可以得，就被赎出来，利未人就成为神所拥有的，来使神所拥有并且使用在会幕的这个工作上。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利未人跟祭司除了他们有职责上基本的区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工作，就是要来看守会幕，不准任何以色列人来靠近会幕。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是在中间，以色列十二支派围绕会幕四面安营，但是利未人跟祭司就夹在会幕跟以色列人的营区之间，利未人跟祭司也是围绕着会幕四面安营，同时他们也要防止杜绝任何的以色列人来靠近会幕的地区，这样子就可以使神的愤怒不会再临到他的百姓。所以这是神恩典的一个供应。既然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承担这样的职任，在会幕里面来办理神的事，同时他们还要承担这个干犯会幕或者干犯和以及干犯祭司职任的这个罪和刑罚，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危险的，也因此神也就亲自给予他们很高的赏赐。所以接下来从第八节一直到末了，神就来说明对祭司的服事他给予什么样的赏赐，对于利未人的服事神给予什么样的报酬。神就再一次告诉亚伦，他说我已经把所有归给我的奉献，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带到我面前所奉献给我的一切的东西，这些东西既然是奉献给神，就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圣洁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回到最根本的这个概念，这个圣洁就是把它区别出来的意思，这个就是把它 set apart， 就是把它区分出来区别出来。所以神是圣洁的，神跟我们所有的受造的人是有分别的，这是圣洁最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是想到在道德上神是完全而我们是罪人，我们一定要进深一步明白，只有神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我们人类是被造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真理，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常常讲到神是创造者，我们好像把它就是当成口头禅，神是创造者，我们是他所造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是我们必须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对我自己来说，这个真理真的是深入我的心中，我真知道我是一个受造的人。当然今天我不仅是受造人，我还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是个悖逆神，是个行，就是说是个悖逆神，行恶高抬自己来取代神的人，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受造的人类。所以这个明白就让我真的是从心里面知道，对这位创造的神我应当有了一个态度。所以这个圣洁的概念啊，我真的是在祷告里面求神帮助我来明白，那也是很感谢神，慢慢慢慢他真的就是让我从心里面明白了，这个明白就带出我的敬畏，带出我在祷告当中我就是常常祈求神让我过一个敬拜的生活，过一个真的是顺服降服的生活我也是让我在生活里面真知道我是受造的人，我就谦卑，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不能够鉴察人的心，我做任何事情我是有限的。我们不要以为说很多普通日常生活的事情都是我们好像说这是靠我自己力量就可以做的，其实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够做，我们真的是一个尘土所造的，是非常 fragile 的，是非常容易碎的，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我们的智慧非常有限，我们一切都是有限的，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什么也没有。但是神不一样，他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掌管一切所造的，他用他的大能托住他所造的万有，他有能力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他有智慧，他有公义和慈爱，他 他是跟我们全然不同的，他是那位超然的，他是那位独一的创造者，他也是那位将来要审判世人的那位审判者。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用大能施行拯救的拯救者。我们真是要知道神的圣洁。所以神以色列人奉献给神的这一切，就被东西这一切祭物和奉献就归属于神，所以就被称为是圣的，是属于神的。神就告诉亚伦说，神把以色列百姓所带来献给神的这所有的祭物，这所有的献祭的祭物或者说感恩的祭物，神把这些属于神的礼物，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礼物，赐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作为他们服侍的赏赐。那我们注意，在神谈论给亚伦跟他子孙服侍的这个等于说供应的时候，神所用的是一个特殊，因为他们这样特殊的角色和权位，神给他们的一个赏赐。但是我们等等会看到，论到利未人的工作的时候，神不是用这个字，神用 compensation， 用报酬。也就是说，利未人的工作虽然是被神拣选，他们是协助祭司来办理会幕的事情，但是祭司是独特的，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的角色。这是为什么我们对旧约祭司的角色需要有认识，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成为神和所有全人类的中保。这位大祭司的工作就是神恩典的供应，所以神给他们服侍的一个赏赐，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献给神的这些祭物和礼物，神把这些东西赏赐给祭司亚伦跟他的子孙，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而且神说，这是你们永得的份，也就是说这个供应是一个永远的，神会信实的继续不断的这样子的来供应这些祭司和他的家庭的需要。那么接下来神就举出这一些赏赐的内容，在第九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些以色列人带来献给神的供物或者祭物，主要区分成两类。哪两类呢？第九到十节是至圣的供物，然后十一节一直到十八节是属于所谓圣洁的供物。一个是至圣的 most holy， 至圣的，那另外一个就是 holy， 就是圣洁的，所以分成这两大类。这个至圣的供物呢，在这里神列出三方面，一个是素祭，一切的素祭，第二方面是一切的赎罪祭，第三方面是一切的赎愆祭。这三类的献祭，百姓带来献给神的这三方面的献祭是属于至圣的供物。那么详细的这关于这些献祭的内容，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在那里神有详细的说明。这三类的献祭基本上，例如素祭，当以色列人把出手把这些谷物或者是谷物的这些产品带到神面前来，作为这个是地里的出产，就是素祭，来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在利未记的规定是，祭司把其中一把，取其中的一把作为象征，烧在祭坛上献给耶和华，剩下来的就归给祭司和他的子孙，来作为他们生活的供应。那么赎罪祭跟赎愆祭也是一样，这两个祭物基本上这个牲畜被杀，这个血要洒在祭坛，然后呢要把脂油，也就是说这个牲畜的脂油还有一些内脏要把它烧在祭坛上。那但是呢，其中譬如说胸跟腿是在神面前象征性的举起来作为表达献给神， 但是这些就是留给祭司和他的子孙可以来吃用的。所以呢，这个至圣的供物在这里神说明只有祭司中的男丁可以吃，因为这些东西是要在圣所吃的啊，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个是百姓带到圣所以后，祭司按照神的规定献上一部分，譬如说素祭、赎愆祭、赎罪祭也是按照神的规定献上，剩下可以给祭司吃的部分呢是要在圣所吃，所以呢是他们的男丁啊，所有的男丁，这个祭司家中的男丁，他们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可以吃。但是另外所谓的圣物，也就是从十一节到十八节，这些也是以色列人带来献给神的各种的祭物和奉献，这一些被称为是圣洁的供物，这些东西是凡祭司家中洁净的人都可以吃。也就是说祭司家里面，这里提到是他的家中，所以如果有女儿，女儿没有出嫁以前就是在家中，女儿出嫁以后就嫁到夫家去，那时候就不可以吃用，就不是在家中。那但是不但是祭司的家中，而且必须是洁净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人沾染了不洁净的时候是不可以吃的，就祭司家中有任何人一旦沾染不洁净的时候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关于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在利未记也有很多的规定，下礼拜我们要看第十九章，那里也会提到一部分的洁净的礼仪。所以在这些圣洁的奉献当中，这里也列举了一些，譬如说首先列举了他们在地上的这个出熟之物啊，我们看第十二节，他们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我都献给你，所以这是他们收成的时候，出熟之物就是首先的收成，首先第一批的收成，这叫出熟的果子，这第一批的收成通常都是最好的。同时这个第一批如果丰收，就保证这一年的农作物都可以丰收，所以这个出熟之物是一个最好，而且是保证将来的丰收。所以神说这一些以色列人要带到神面前献给以色列人，献给神，神要把它赐给摩西赐给亚伦跟他家中的人。第二类呢就是油、新酒还有这个五谷，这里这三个其实是说把这些收成，出熟的收成做了一些加工，油是用橄榄榨出来的，新酒是用葡萄所榨出来的，那么五谷当然这个可以磨成面，磨成面以后可以做饼等等之类。那这些东西呢也是归给亚伦跟他的后裔，但是这里神强调说这由新酒五谷当中最好的就是以色列人献给耶和华出熟之物，所以这个由新酒跟五谷也是从出熟之物所做出来的，而神强调这些东西品质是最好的，而他们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这位神是圣洁的，所以配得神的百姓把他们所从神所得的赐福拿最好的来献上给这位神。好，所以这是关于出熟之物跟出熟之物所做成的产品。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十四节涌现的，什么叫涌现的呢？在圣经里面就是有一些奉献是归属于耶和华，是不可以把它赎出来的，就是一旦献给耶和华就是属于耶和华了，这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再拥有的。但是这个涌现的东西里面有一些是要被摧毁的。我们看到后来他们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人跟牲畜跟财物都是属于耶和华的，也就是说耶和华已经定义这整个城要被毁灭，所以这整个城就已经是属耶和华的，就是这是耶和华的旨意定下来，全部人和牲畜和财物都要被毁灭， 所以整个耶利城割成就是圣的，就是圣洁的了，就是被分别出来是属耶和华，这种就是叫永圣。这是谁也不可以，谁也不可以用各另 不准，就是说谁也不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好像要赎出来，或者说要用各种的方式来得。这是为什么亚干他就是偷了一点点，如果说要用比例来说只是偷一点点，但是就干犯了神的圣洁。所以这是永限，但是永限的除了有一些是要被毁灭，有一些 不是被毁灭的，是可以在圣殿或者说在会幕当中神的圣所被神所用的。所以呢我们等等会看到一些 不洁净的牲畜，这些不洁净的牲畜是可以把它赎出来，但是也可以不要赎，因为在原文的用字也可以不要赎。那但是不要赎呢，这些是头生的，所以是已经归属耶和华的，那就可以留在圣殿里面，可以做一些服侍的工作，譬如说有时候要搬运，有一些牲畜可以来把东西放在他们身上来搬运东西等等之类。好，所以接下来就提到头生的，凡是头生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这其实就是属于永献的祭物的一部分，永献的奉献的一部分。那在头生的当中分几类，第一类是头生的人，第二类是头生的牲畜，牲畜当中分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所以神就说明在头生的牲畜里面所有洁净的都不可以赎，这就是属于永献，就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所有洁净的牲畜都要把它献在祭坛上。但是这些洁净的牲畜献在祭坛上的时候，这个除了这些脂油跟内脏这些要烧在祭坛上，这个洁净的牲畜头生的牲畜的这个胸和腿是归给祭司。那除了这个头生的洁净的牲畜，接下来就是头生的不洁净的牲畜，头生的不洁净的牲畜呢是可以赎出来的。那这里并没有说赎价，他只说这个头生的牲畜要赎出来的时候呢从利未记我们可以看见是由祭司来定这个赎价。但是头生的人，头生的儿子也要被赎出来，因为头生的儿子我们知道神是绝对不允许用人来献祭的，所以头生的儿子就要被赎出来。那么按照民数记第三章那里已经提到，这个把头生的儿子赎出来是用五舍客勒的银子作为赎价。那我们要注意，从出埃及的第一代的头生的儿子是以利未人来取代把他们赎出来，从那之后所有头生的儿子呢就是一个月，在一个月以后就要用五舍客勒的银子把它赎出来。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个一个月哈是一个期限，表示这个孩子就是说一个月的孩子才是一个所谓的不是长大成人啊，但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到了一个月的时候呢，之后所有头生的儿子就用五舍客勒银子来赎，那所有的赎价都是归给祭司，都是归给祭司。所以呢，这是关于这些献祭。但是最后第十八节提到这个头生洁净的牲畜要献给耶和华，他的肉要归给祭司，像归给你的被摇的胸跟被举的右腿。这里所谓的被摇的胸跟被举的右腿就是指的平安祭，这是在利未记第七章有讲论的第三章第四章讲到的平安祭。那所以呢，这个平安祭的胸和腿其实也是归给亚伦祭司和他的子孙。所以这就是神给亚伦这个和他的子孙祭司的职任，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权位身份角色和权位，神给他们的赏赐和供应。所以神最后就强调这样的一个应许， 这样的一个供应，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盐约。这个盐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没有人可以确实的知道。最可能的是因为盐是可以防腐的，既然是可以防腐，就是表示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盐约可能就是强调这样的一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为什么神说这是你们永得的份，神再一次强调这是你们永得的份，也就是说神给祭司和他家庭的供应，神这个应许是一个永远的应许，神要信实的来赏赐给他们，对他们的服事神会信实的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好，接下来呢就提到对于利未人的服事的酬劳。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二十节，当耶和华对亚伦说话的时候，首先是说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以有产业，在他们当中间也不可以有份，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是用单数。但是其实亚伦就成为整个祭司和利未人的代表，这是为什么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神说明利未人神给他们的报酬的时候，神二十三节也再次强调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然后在二十四节的最后，神再一次要亚伦告诉利未人，对他们说他们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所以无论是祭司无论是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都不可以有产业，而神强调说神就是他们的产业。我们知道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知道就用抽签的方式把迦南地分给十二个支派为业，所以他们得到这个土地最主要他们就可以在那里耕种，可以在那里畜牧，这是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有各种地里的出产，也可以有牛羊等等。神也应许要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有丰富的出产，他们就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献祭跟奉献带来献给神，来表明他们对神的感恩和悔改，因为这种献祭里面包含了赎罪祭跟赎愆祭、平安祭跟素祭、燔祭等等。这样的献祭一方面表明他们的悔改，一方面表明他们对神的感恩。但是神强调祭司跟利未人是不可以拥有产业，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被像其他的支派被分到这个地土。不过如果我们读民数记三十五章，我们会发现在十二支派所分的地当中，他们要分出四十八座城给祭司和利未人居住，所以这四十八座城不是他们在迦南地好像被分到的地土，这四十八座城和城的郊野最主要是给他们居住，因为他们也需要住的地方，所以这四十八座城是给祭司利未人作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当然这个郊野也是郊野，并不是农田一大堆农田，这个郊野就是他们祭司利未人有一些牲畜，所有带来奉献给神的礼物当中有一些牲畜，就他们拥有一些牲畜，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郊野来牧养他们的牛群跟羊群。但是除了供应他们居住的地方跟来牧养他们拥有的牛群跟羊群之外，这四十八个城也是提供一个地理的地点，使得其余的各十二个支派可以把他们的十一奉献还有其他各种的奉献能够送到这些地方来供应利未人的需要。好，等等我们会看到这个十一奉献是要来供应这些利未人的需要。利未人是轮班在会幕，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是轮班在会幕来侍奉神，所以这样的城市呢不但给他们居住来牧养他们的牛群羊群，也提供一个地点来收集这些支派的奉献。那么神强调神自己是他们的产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把祭物跟供物带来献给神，就归属于神，这些东西就是圣的，有些是至圣的，有些是圣洁的。 而这些归属神的奉献，神把这些奉献赐给祭司和利未人为赏赐，来好像说，因为他们这样的服侍神，就以这些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神的这种赏赐和恩典来看，所有的祭司利未人，他们既然在会幕服侍神，他们也就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这也对神的百姓成为一个继续不断的提醒，提醒所有以色列人，不但是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服侍神，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生活需要，也提醒所有的以色列人，连以色列人在内，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地土以及一切的出产，也都是依靠神的赏赐和祝福而有的。这是为什么在新约我们看见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叫他们不要带钱囊，也不要带鞋子，也不要带金银腰带啊等等，也不要多带衣服。他说，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所以神差12个门徒出去的传道的时候，神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带，你们出去做工，你们得工价，或者说那些蒙你们所服侍的，被你们所服侍的人，他们是理所当然来供应你们生活的需要。就像这些以色列人把供物带来给神，神就把它赐给祭司跟利未人一样。不但如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护，他强调他没有向哥林多教会拿一分钱，他在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在他们当中来牧养他们，他没有向他们拿一分钱。而在那里他也引用旧约的圣经，也引用耶稣的话。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的13节到14节，他特别以祭司跟利未人为例，来讲到传福音的理当靠福音养生。他说，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主也是这样命定，可能就是指向马太福音，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不但如此，保罗也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传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除此以外，他在加拉太书保罗也特别讲到同样的，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弟兄姊妹的奉献，其中一部分就是来供应传道人的生活需要，传道人在神的家中来服侍，那么他们就应当靠这个福音来养生。好，那么接下来，所以神就告诉亚伦，利未人既然在会幕服侍神，神就把以色列人所有的出产的1/10，他要以色列人带来奉献给他，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出产的1/10带来奉献给神，神就把这1/10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酬劳。但是我们在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方面忽略了给利未人的供应。所以这是我们常听见在讲台讲11奉献，所谓的11奉献，这个起源就是来自于旧约，神要以色列人把出产的1/10带来奉献给神，神把它赏赐给利未人作为供应他们的酬劳，作为他们服侍的酬劳。那么所以马拉基书这个先知就责备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带到神的殿中，所以利未人就得不到当得的供应。所以在尼西米记，这些利未人就跑回去了，就不在圣殿，就不继续在圣殿来服侍。因此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神说，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我们的奉献实在是对神的感恩，我们应该慷慨的，而且应该是把最好的奉献。那么所以接下来也再次提到，强调利未人的职责，利未人要办会幕的事，要担当这个以色列人干犯会幕的罪，也就是说他们要担当干犯会幕的刑罚。但是神不但供应利未人，最后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神对摩西说，很可能接下来的吩咐跟对亚伦来讲是所谓的叫做利益冲突 conflict interest， 因为神要摩西吩咐利未人把他们所得的，以色列人将出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神赐给利未人，利未人就要把这所得的再取十分之一出来奉献给神，然后神把利未人奉献的把它赐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那么在这里也强调，他们要取十分之一奉献是要拿最好的，所以三次强调你们要把最好的，也就是你们从百姓所得的最好的当中最好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神，神就把这些赏赐给祭司。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祭司跟利未人之间的这个阶级的区分，祭司不需要献十分之一，可是利未人要把他们所得的跟以色列人一样要再献十分之一，然后这个神把它赐给祭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今天给神的奉献，我们必须把最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奉献的东西的品质必须是最好的，对他们当时来说这些出产的品质用最好的，假设是农作物就是最这个品质最好最大的，那如果是牲畜也是品质最好的要来奉献给神。所以神就吩咐利未人，他们也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要担当他们的罪，他们绝对不可以亵渎以色列人的圣物。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把出产的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神把这些赐给利未人，利未人也必须从他们所得的再拿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就是强调神的圣洁，配得这样的奉献。所以利未人必须如此行，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亵渎以色列的人所献上的圣物，也就是说就亵渎这些归给神的东西。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神也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他说父亲都知道尊敬儿子知道尊敬父亲，可是你们却不尊敬我。以色列人说，我们什么时候不尊敬你？神说，你们把瘸腿的，把瞎眼的，把有瑕疵的供物献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一样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什么是我们最好的？每一天你起床是最好的时间，早上就一起床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这是最好的。不要等到精神已经差了，一天工作累得不得了，已经是疲倦了，然后把圣经一打开就开始打瞌睡，祷告一半就睡着了。我当然还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就留给我们礼拜五我们可以来讨论，我们怎么样把最好献给神。但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当中，最好的一样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人，我们整个人，所以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耳口鼻，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一切所有的都献上为神所用。我们真的是用我们整个人和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一切所有的，我们献给神来服侍他。我自己在跟庄牧师结婚以后，我就开始为他全时间奉献祷告。我的理念就是这里，我觉得我拥有最宝贵的就是我自己的生命。现在我结了婚，我的配偶对我来说，除了我自己的生命，最宝贵就是我的配偶。所以我那时候看见神给庄牧师的恩赐，我就开始祷告，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我没有别的更宝贵的东西，我真的要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神。当我有了两个女儿，有1997年我在香港参加香港我回去探望我的父母，在那边参加教会聚会，是第一次我听见关于宣教的信息。当前面在呼召奉献的时候，我想因为那时候我跟牧师讨论关于全世界奉献的事情，那时候牧师说他觉得他还不清楚，所以我那时候想，目前我跟我的丈夫还不能够这样子奉献来被神差派去宣传这个福音。所以我那时候想，当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所以这两个女儿对我来说就是最宝贵的了，除了我跟我的丈夫，还有就是这两个女儿。所以那一次聚会，我也把我的两个女儿，我就说，神啊，我把他们奉献给你，你若是要呼召他们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们是属于你的。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这是为什么当利未人如果不照着神这样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他们要受什么样的刑罚呢？死亡的刑罚。他们如果没有把十分之一所得的十分之一，而且是最好的献上的时候，要得死亡的刑罚。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神这些规定，我们甚至会觉得好像怎么这么严重啊。所以最后我们要了解，所有十八章强调一件事情，神是圣洁的，而神的圣洁是不可侵犯的。今天我们虽然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大祭司以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为祭物，给我们打开了这条进到神面前的路。我们不仅能够进入圣所，我们还可以进入至圣所，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就可以轻忽，我们就可以随意。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圣洁是不可侵犯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亲，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但是他是在天上的，不要忘记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那位审判者，他是那位有绝对的全能，随己意行作万事。所以我们要对神存着敬畏。也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劝勉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他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今天因为基督的救恩，我们不像以色列人重重看守，而且一点都不可干犯，甚至祭司跟利未人都要担当这个干犯的刑罚。今天所有的一切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可以自由进到神面前，可是我们不要忽略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对神存着敬畏，神也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讲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夫妇七哄圣灵，他们立刻就倒在地上死亡，他们是属于教会的，是属于新约的。所以今天我们真正对神的敬畏，不是只是惧怕，不是只是害怕刑罚。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对我来讲，我知道神会刑罚，可是在我的心里面真正的敬畏 是因为你知道神的圣洁，你就极力要讨他的喜悦。你就最惧怕的是不讨神的喜悦，得罪神，这才是真正的敬畏，不是害怕刑罚，那是一个不健康的敬畏。当然神绝对是可畏，他绝对是公义，所有干犯的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所有不信的都要被定罪，所有即使已经是所谓接受基督的救赎，在罗马书保罗也是很清楚的警告这些信徒，你们如果去顺从肉体而活，结局仍然是死亡。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约翰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得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见他的真体。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我们今天虽然蒙拯救，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是有能力的，让我们有能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请起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样的 一张圣经向我们启示了你的恩典和怜悯，但是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供应当中，也知道神你的圣洁，正因为你是圣洁不可侵犯的，以至于我们的干犯一定会受到死亡的刑罚，但是你恩典却供应了祭司来承担这个人和神中间的中保的这个责任，使我们可以免于神你的审判跟刑罚。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跟旧约的百姓相比，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进入圣所，还可以进入长驱直入，进入至圣所，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忽略，也不要藐视你的圣洁，求主你真是来教导我们认识你是圣洁的神，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用清洁 的生活来侍奉你，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你的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